回到时事大家谈。在武汉封城48天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二首次抵达武汉考察疫情。中国官媒新华社简短报道了习近平的访问行程，并且强调习近平时刻牵挂武汉这个决胜之地。从一月初疫情爆发之后，各界都在质疑习近平为何不到武汉去。那么习近平选在今天访问，是否标志着武汉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传出武汉公安以安全排查为由进入民众住宅，是不是要防止愤怒的民众向习近平表达不满？习近平的访问，它究竟标志着疫情防控的胜利，还是官媒宣传的胜利？习近平到访之后，武汉解封是否指日可待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进行深入探讨。第一位是在美国纽约的独立时评人何岸全。何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何岸先生好，美国之音的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嘉宾呢，是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独立时评人恒河。恒河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朋友呢，您可以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30017560。您也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习近平今天首度视察武汉，武汉当局呢也加大了这个维稳的力度。武汉民众是怎么样看待习近平的到访呢？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我们要为大家连线武汉居民张毅先生，请他来谈谈他的看法与观察。张先生您好，欢迎您加入美国之音节目。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
是张先生，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现在所在位置是在哪里呢？
我在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急诊室里面。
哦，您还好吗？
我好，我很好。
您为什么要来到医院急诊室里呢？
这个背后是我妈，我妈有风湿性心脏病，心衰，然后封城48天，越来越严重，现在脚已经变颜色了，所以我昨天就在网上预约了这个今天早上的号，然后呢，今天的基本上一天全部在这个医院里面。
是
那个是社区派车，我昨天预约了车，预约的9:30，结果社区9:00告诉我没有车，我后来跟社区吵，然后我推着我妈上路，我本来是准备走过来的，结果后来他们又派了车，派了车把我们送来之后，今天一天基本上就在医院里面，而且医院里面的，因为我妈病情比较严重，比较严重的医生一看呢就是准备住院，准备住院的就要先筛查武汉这个冠状肺炎，那么我妈查了，我也查了，作为陪护人员我也要查，208.5的检测费是自费的。查了之后，我妈又查了 CT， 结果到了下午查完 CT 之后，医院告诉我们，本来我妈应该进那个重症，但是的话呢，这个医院今天下午又改变了那个检测结果，说一定要查核酸才能够进重症。那么现在呢，因为进不了重症，人又不好，所以现在就先进急诊室。急诊室刚才在下班的时候是人满为患，现在急诊室已经全部满了，没有空的床位了。新来的人是没办法接收的了。现在
是，所以您今天已经在这里待了一天的时间了。那么我想请张先生跟我们再谈一谈，就是说本来我们是想请您跟我们谈谈在武汉的最新情况，那么刚好这个很不巧的看到了您母亲现在身体微恙，那么在医院接受治疗，我们希望她能够尽快的得到她能够得到的治疗，那么能够尽快的康复。那么但是我们也想请教您，今天在武汉实际上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消息，我不知道您在医院里有没有注意到，那就是习近平首次到访了武汉。那么您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呢？那么在医院当中他们有没有人在谈论习近平的到访？
看到了，那个我是在通过微信和其他的那个社交平台看到了，而且呢我还看到了那个东湖华庭 他去的这个小区叫公湖华庭，每家是两个特警守在他们家的阳台上，然后门口还有六个特警守着。听得到吗？
听得到，听得到。张先生，您可以继续说。
而且呢，他到访是这个安保规模太大了，跟那个申春兰的是不可同日而语。申春兰还有人敢喊，现在是一家八个人守这里，谁敢喊？没人敢喊，所以他视察的非常好，很多群众演员配合表演。
嗯哼，是。那么张先生，我们知道您现在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谈论这样的一个话题，您会不会担心，或者周遭的人士有没有告诉您不要来接受这个访问，或者是不要谈论相关的敏感话题？
没有，他们都现在病得要死的，病得要死。不想谈，都不敢谈。
那张先生，我想继续请您，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有很多武汉这个东湖社区小区的居民，他们也散播传出了这样的一个照片呢。我们现在的导播已经把这些照片放在我们的电视屏幕上了，就是很多的武汉公安以安全排查为由进入到民众的住宅里面，那么有的人呢一待就待了一个小时，那么很明显的，很多人说就是要防止民众啊对着阳台外大喊，类似像上个星期对孙春兰大喊的这个事件再度的重演。那么您怎么样看待在大家等候这个习近平到访武汉等了40多天之后，他今天终于到访，但是却是在这样的一个强度维稳的情况下来进行视察，您怎么看呢？
他这个是怎么说呢，不好评价，以新华社的通稿为主吧。
是。那么刚刚我们的驻北京记者也谈到了，其实现在在网上也有很多人开始怀念在胡温当时萨斯病这个蔓延的期间呢，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还曾经深入到医院和这个医护人员握手致意和交谈。但是今天习近平呢，他虽然到了火神山医院，却进行的是远程的一个考察，并没有面对面的与这个医疗人员进行交谈。那么您怎么看习近平来访他所做的这一系列的访问，访问了火神山医院，访问了社区居民，也访问了这些所谓的社区党员的管理人员，那么您对他的这个行程安排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他这是千呼万唤才出来表演一下，我们也要配合他表演嘛，不能多评价，评价多了，因为今天下午已经有公安打电话警告我了，叫我不要对现在的所有的事情不要接受采访，不要什么的。但是的话呢，我估计打电话也是因为今天有人要出来表演，所以打电话跟我说一下。但是我觉得他表演他的嘛，我们现在是要活命。我现在在医院呢，就是要活命。首先我妈要活命，而且今天医院里面很多人很多人，而且这个我今天才发现，到了医院才发现，这个解封可能谈何容易，因为今天在我妈检查的时候，前面一个人已经被确诊，因为全部要抽血查那个新冠肺炎嘛，前面一个已经被确诊了，是新冠肺炎，然后的话呢，医生要他转到隔离医院去。
是。那么张先生，是，您说。
那么呢，这样子一看的话呢，我后来也问了一下，医生说每天都有新的，在这个医院检查，因为你如果要住院的话，就一定要检查，检查了每天都有新的，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如果想完全根绝，必须武汉所有人都要抽血检查。你不知道，因为这今天抽血检查，医生已经明确告诉我们是无任何症状的，因为我们进医院的时候是全部要测体温的，还要消毒的。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无症状的人，他到医院来看其他的病，一查，结果发现他是有那个病毒携带者，他只是没爆发出来而已。但是他是不是超级病毒携带者呢？这个就不好说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张毅先生在今天呢抽空还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我们也希望您的母亲还有您都能够身体健康，一切平安，希望您能够早日的回家。谢谢您，张毅先生。
好，谢谢。
好，那么继续就回到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啊，感谢两位嘉宾的等候啊。那么两位嘉宾刚刚也听到了这位武汉居民张毅先生的谈话，我不知道你们如果看到这个画面的话，可以看到在他背后是这个急诊室的这个画面，确实是啊，张张床位都已经满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稍后我们就要来谈谈刚刚张毅先生也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所谓的解封武汉是不是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不过今天有个最大的一个突发消息，当然就是习近平终于到了武汉去视察了。我就想先请何岸全先生来跟我们谈谈习近平终于去了武汉，您怎么看呢？
好的，习近平亲自去了武汉，第一当然体现了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个老话题了。第二呢，他也是为了回应这个民众啊，在网上面大家都知道这个民意汹汹啊，一直要这个要求习近平亲自到达武汉的这个呼声呢，也是越来越强烈。那么之前呢，大家都知道是总理啊，这个李克强还有副总理孙春兰，那么从总理李克强去了呢，就是有没有困难啊？没有困难，但演了一场戏。那孙春兰呢，这个被民众呢喊假的呢，要这个突破了这个。这个伪装，所以呢，这次习近平呢不得不亲自去。当然了，他的保安刚才已经嘉宾已经这个说了，保安就是两个警察在窗口守候，不让群众喊，还有警察在门外。那么还有呢，就是我认为习近平到武汉去呢，也是为了压制党内啊对习近平某些批评或者说压力，他也是为了能够缓解这个状况。
嗯，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在恒河先生谈谈您的看法前，我们来看看北京的历史学者张立凡先生，他今天呢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访问，谈到了他对习近平首度去武汉考察。他说他认为呢，习近平是去武汉摘桃子，去享受人民牺牲带来的成果。那么习近平是希望能够把疫情初期的失误挫败能够转化为胜利。我想请恒河先生您怎么看，而且从刚刚武汉民众的这个反应看来，他们对习近平总书记的到访似乎也不怎么感谢，为什么呢？
这个很简单，其实因为武汉的民众在这次所谓中国抗疫情的过程当中，他是属于代价这一部分的，就是说整个武汉居民都是代价，所以说他们不会去感谢习近平来访问或者怎么样。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说的话呢，他其实也并不是为了让武汉的居民或者他所视察的地方的居民对他表示感谢，这点很清楚。因为如果要感谢的话呢，他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他不必要，派警察或者是把人家都看住，那一看，肯定这个地方的人就意见更大了。所以他是做给别人看的，第一是做给全国其他地方人看的，这在中共的这个。施政当中啊，有一个特点，就是实际上灾区的民众是得不到救灾的任何好处的，救灾是做给其他地方人看的，就是他争取民心，他仍然要争取，但是他争取的是其他地方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这个何先生说的很有道理，张立凡和何先生都谈到这一点，就是习近平去呢，这个时间点选的其实。也并不是真正的就是为了表示他对武汉的关心，更可能的呢是为这个武汉封城解封来做准备。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好像就是功劳就是他的了，至少他能够就是暗示这一点吧。
嗯哼。
所以我觉得他并不是争取武汉的民心。
嗯，好的，我们就来听听我们的电话，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我们先来接听这一位，是来自上海的唐先生，您好，请说。
人群欢呼，万众欢腾啊，习主席到武汉了，中国股市啊应声大涨啊，一扫美股昨天暴跌的阴霾啊，亿万股民啊成为这个2020年最幸福的中国人。我相信啊，这个封城的这个事情啊一定要解决，如果再拖下去，问题会越来越多。但是呢也不是完全的解封，要么就是把健康的这个人啊从武汉疏散走，要么就是把这些所有的病人，不管是治愈的还是疑似的，通通送到新不列颠岛去。这个一定要找出一个解封的办法来，否则你就是养着这900万人，你也这个代价也都是很大的。我已经通过我的渠道啊，把这我的想法都转达给英勇了，相信很快会有一个 这个妥善的这个疏散，从武汉疏散的方法。
好，谢谢您，上海的唐先
生。武汉报上来的数字。
好，谢谢您，上海的唐先生。我们继续再来接听北京的朱先生。朱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主持人，请你在我发表我的观点和看法之前，你千万不要打断我的话，行吗？给我个两三分钟，好吧？
好，
那个看你们这个新闻，好像那个大官啊，到现场到疫区的现场去视察去了，似乎是表现了他与人民共命运、关心人民群众的那种伟大的胸怀。但是，我突然想起，当武汉人民最需要你的时候，在他的瘟疫最严重的时候，怎么没有去啊？啊，据称现在瘟疫这个新发生案例没有了，也就是危险已经过去了，啊，您到现场去了啊？当然，晚去总比不去好，毕竟是去了。但是是否他说要体现像毛泽东那样关心人民群众呢？那我举三个例，请主持人千万不要打断我。1970年的十二月份，大概是12月23号，周恩来当时总理接到了一份，不知是通过什么途径，从北京昌平区小汤山监狱关押的人送出了一份东西，揭露了这个秦城监狱的肮脏黑暗的这个现状。这个周恩来说，我当政务院总理23年，没有想到监狱是这个样子，他不敢动手，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做出批示，打开牢门对犯人当众宣布，要对犯人当人看。这是毛泽东头一个例啊。第二个例，听有一种说完啊，这个1972年5月。在北京海淀区首都体育馆举行武将球路运动会的时候，可能是这次福建的一个运动员跑上了主席台，把一个信封递给了当时主持开幕式的周恩来，然后这份周恩来看了以后转交给毛主席。这封信是谁呢？福建的一个中学小学教师叫李庆林，他说：“毛主席，我想念您的号召，把我的子女，送到农村上山下乡了。他们在农村吃不饱，而是没办法，回来一年分了几百斤地瓜干，回来还我还得养活他。我才40多块钱工资。”毛泽东看了这封信以后，
我只能再给您20秒时间。哎，朱先生，我只能再给您20秒时间，请说。嗯哼，
你的来信我收到，这个啊，好，你的来信我收到，只是。甚多容党同仇解决，斩计300元以解五米之推。你看看毛泽东是怎么关心人民群众的，我不是赞扬他啊。
好，谢谢您。
你到武汉你做了什么？
好，谢谢您，北京的朱先生，非常感谢您给我们提的几个案例啊。那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再请两位嘉宾来做一番答复。下面这位署名叫陈元明的网友，他说：“我们所面对的不是物质的文明，是面对皇帝的痴狂文化，是底层对权力的痴狂，是我们与现代公民社会文化认识的光年般的差距，就像进行星际移民一样的遥远。”Holy Ghost 说呢，大跃进饿死千万同胞，但当时官方却说亩产万斤。今天武汉的焚尸炉不断在增加，全世界的新增病例也在上升，但中共官方却说自己的新增病例在减少。中国人民还在相信皇帝的谎言吗？另外这位中国良心说，信息封锁制造恐惧，反复灌输谎言，邪教的这三大本基特征中共都具备了。记得上世纪70年代，老百姓就说报纸上的新闻要反着看。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再回到现场。下面这一位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吴先生在线上了吗？好，我们没有办法。哎，我
听到吗？
哎，听得到，请说。
啊，听到啊。其实对这个事呢，我有两个看法。它其实从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应对武汉疫情到现在面对国际的压力，它到现在没去啊，面对国际的压力，还有国内老百姓的压力，包括它第三个层面，政治内部斗争的压力，所以它要去。 更主要的为了第二个层面，就是为以后埋下一个伏笔。假如疫情再爆发了，他可以宣传习近平我亲自领导，在爆发的时候亲自到一线去指挥。如果疫情不爆发好了，那就是我亲自领导下，亲临一线指导，把疫情控制住了。我觉得肯定就是为这个做准备。
嗯，好的，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谢谢您，澳大利亚吴先生。
好，
好回到现场，何岸全先生，我们知道您刚刚也提到了，习近平这次会到武汉去，这个跟党内的一些压力也是有关系。那么刚刚澳大利亚的吴先生提到，他说国际压力也有。国内民众的压力也有，当然党内的压力也有。他也认为说，习近平是在为未来埋下一个伏笔。那么刚刚呢，我们的这个恒河先生也提到说，是不是要来为这个武汉解封来做一个准备？那么您怎么样看呢？
是的，这个一个武汉解封呢，是习近平是中国政府的既定的一个政策。为什么？因为如果封城持续下去，中国的经济会受到很大的打击。那么大家都知道，中国这个国家主要是用经济来治国，用经济来维稳，用经济来大傻逼，来交往结交，像收买的这个 WHO， 像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话语权，用经济用金钱来收买，外交的国家。是的。
好的，谢谢您何先生。我们再来接听我们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然后呢，再回到我们的恒河先生。接下来这位在线上等候的是来自上海的施先生，施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今天看了那个习近平去武汉考察，记得前段时间，总理也去，至少在医院门口和护士啊、医生啊，至少还握手。他在现场，我们都看了，保持一米以上距离，然后看病人也是在电视上。我就觉得他就是一个我们心里想的，就是一个脑肿，就是一个胆小鬼，对吧？丝毫不给武汉人民一点安危，只是给人家带来的仇恨。另外呢？我想他以后的日子，我不知道他以后的孤家寡人的日子怎么过下去，啊，还有第二个建议就是说，我经常听见你们有一个也叫上海的，什么是先生啊，他老是来打电话过来，哎，我觉得他可以作为你们 VOA 的反面教材，你们可以是不是给他一个采访的机会啊？
好，谢谢您。
我觉得这种人怎么会？侮辱上海人。
好，谢谢您，上海施先生的来电，非常感谢您。那么我就想请恒河先生来谈一谈啊，刚刚这位上海施先生也提到了，他说从习近平到访武汉，那么他的这个作为也好，就是保持距离也好，戴着口罩也好，跟这个火神山进行一种远程的这种视察也好，他觉得这个是个胆小的这种行径。那么也有很多人说，这个习近平终于能够到武汉，其实这也代表着北京可能认为武汉的疫情已经可防可控，已经得到了大致的控制了。您觉得实际情况会是如此吗？那么武汉的危机可以说已经过去了吗？从刚刚我们跟这位武汉居民张毅先生的现场连线，我们看到他说今天他到了医院急诊室里面，刚刚还是人满为患的，在他前面就是一个被确诊的新冠肺炎的一个病例。那么您觉得现在武汉的疫情官方所说的能信吗？
现在全国的疫情应该说官方的消息都不可信，但是这个消息呢很困难去得到核实，因为现在当事人啊，他是我觉得他的策略是这样的，他是把这个只要检测了是阳性的，或者是疑似病人去看病的，或者是已经确诊了的，把他们全部都隔离开来，隔离开来以后呢，这些人的消息传不出来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武汉能够传出消息的人来说的话，几乎都是属于健康的或者被隔离在家里面的人，就是说真正的病人你是不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除了在这个集中高度爆发期而信息没有完全封锁的情况下，你才能看到就是真实的情况，就是有一部分他来不及封锁，但是现在他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封锁方式了，所以我们不能知道。但是呢， 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隔离它会有一定的效果。隔离的效果呢，就是说它减少了，因为这个病情是在扩展还是在减少的话，它决定这个 R not，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人传播给多少人。如果他能够及时采取隔离措施的话呢，那么传播的人数就会减少。如果他低于一的话呢，他整个病情就在减弱，整个疫情就在减弱。这个是有可能的，这个可能性呢，只是说这种代价非常大，就是现在武汉人所面临的这个代价非常大。再一个来说的话呢，我个人倒不觉得已经到这个武汉可以解封的程度了，但是它必须要解封，并不是从疫情来考虑的，因为这里有一个问题，它是预测了，讲了十号要怎么样，十一号要怎么样，十二号要怎么样，就是说它解封是一个定的计划，而疫情是不能用计划来实现的，你只能说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可以解封了，而不是说我计划什么什么时候去解封。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解封本身是一个行政的命令，而不是疫情好转的表现。
嗯，好的，我们再来听听我们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这一位是来自山西的雷先生，您好，请说。
哦，你好，就是1937年，就是八一三抗战打的就是如火如荼的时候，当时战况相当惨烈，双方都死亡惨重。那么就是国家元首蒋介石为了就是激励士气，决定前往战场前线去慰问将士。原来计划就是乘坐那个英国外交官许格森的车前往上海，结果呢就是之前呢许格森的那个车在途中被日本的战机跟踪，最后开火把那个许格森就打死了。当时呢蒋公呢后来安全到达上海前线，为什么呢？就是蒋公在动身的前一天晚上考虑到一个大国领袖前往战场还要乘坐外国人的车，觉得不合适，那不就是自己坐自己的车到了战场。如果不是他这个一念之差呢，肯定呢蒋公也就肯定是为国捐躯了。我想说的就是古代还有那些帝王，还有一家亲政的啊，那个我也就不再多说了。就是我想说的就是，如果和蒋公这个为了国家民族安危不顾个人安危之生死置将生死置之度外相比，那些口口声声告假就是为了国家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那些人啊，不妨扪心自问一下，是否觉得相形见绌、无地自容呢？
嗯，好的，谢谢您，谢谢您，山西的雷先生。我们再来听听北京的张先生，然后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张先生您好，请说。
啊，我是吗？
嗯，
这样啊，就是怎么说呢？不好意思啊，就是我绝对是那个跟您的很多思想是非常认同的，是吧？包括这个中共对于整个中国的这个人民的这改造啊、信息封锁啊，然后就对中国道德败坏，我都是很认同的。但是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要建立一个这个新的这个。国家的就是政权和国家的话，就是把我们的中国恢复到一个真正的这个民族国家，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话，就是说那我们如果是新来的政权，它肯定是就是让人们发声，就是让民主的，是吧？但是那个你们不让刚刚那个支持共产党的那个胡五毛把话说完，然后我们没有去反驳他，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实际上是不对的。就是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新政权的话，我们肯定是跟这个共产党肯定是不一样的，知道吧？我们肯定是。
好，谢谢您，北京的张先生。好，谢谢您，您的电话声音好像有一点。干扰，我们听得不太清楚，不过了解您的意思了，谢谢您，北京的张先生。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那么我想请何岸全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刚刚也有很多的网友提到了这个信息的公开，还有这个能够让民众的自由表达。那我们看到这次在习近平访问武汉的时候，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里也放了这样的一些相片图片，就是有很多的民众传出来，这个武汉的公安在一大早9点多就到他们家里去进 驻，那么说是要进行安全的盘查，那么很多人就认为说这是当局为了要防范孙春兰事件的重演。您觉得这个孙春兰在小区里面被喊假的这起事件是否让北京非常的紧张呢？
是的，孙春兰他也喊假的，孙春兰去武汉这个视察的时候在居民喊假的，那么大家都会觉得很尴尬。为什么？因为但不管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民众都知道假的，但是呢不能喊出来，这是中国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特色，大家都在作假啊。当然主要是这个怎么，但是呢不能拆穿，就像有个议员就是皇帝的心一样，一喊的大家都没面子，虽然喊但是呢继续作假，当然但没面子也要装作有面子，这是一个中国国家的一个特色，一个中国国情。对，
好的，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来自青海的季先生有什么样的看法或问题，然后再回到现场。季先生您好，请您简短的说好吗？谢谢。
你好，你好。喂，
您好，请说。
我也是在党内的一个公职人员，我也是在公检法考。我听我武汉的战友们说，今天习近平到武汉了以后，都有狙击手在各个地方布置，所以我对这种行为特别痛恨。假假假，谢谢。
好，谢谢青海的季先生。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Tommy 他说，一尊这场政治秀演得再好，也难平武汉及全国人民的愤怒。经过这场瘟疫，这个政权诚信已经彻底破产，就算口被封了，藏在心中的怒火总有一天会爆发。还有这位署名叫天阳的网友，他说，我一直有个疑问，如果说中国处理疫情不力是值得批评的，那么为什么有了中国的前车之鉴还会在国际流行呢？美日韩疫难道也是抗疫不力吗？那么针对这个话题呢，我想也请这位观众朋友可以持续的锁定我们时事大家谈明天的节目，我们就会针对类似的话题来展开讨论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这位署名叫为自由的网友，他说，武汉病毒最严重的时候，习近平一步都不敢踏入武汉，现在武汉死得差不多了，习近平忙不迭地跑去武汉政治作秀，捞取政治资本。另外呢，这位署名叫西大胖的网友，他说，习近平早该来武汉了，并且应该见一见因为疫情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人，因为救援而失去生命的医护人员普通公民，并且向他们下跪道歉，很大程度上导致这一切都有习的责任。好，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我想继续请教两位嘉宾啊，先请恒河先生谈谈您的看法。很多的这个民众在谈到这次疫情，还有今天习近平到了武汉，他们认为来晚了，而且不够。为什么呢？我们看到中国中央民族大学退休教授赵世林，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提到，他最近呢致信习近平上了一篇庚子上书，在他这篇信里面呢，他提到了北京当局错失控制疫情五大原因：体制的极端维稳、体制的报喜不报忧、体制的唯上唯权，还有公民社会功能的丧失，以及信息的不透明、不通畅。我想先请恒河先生谈一谈，很多人说今天即便习近平到武汉去考察了，从他考察行动的相关安排，我们仍然看到这五大问题的存在，您怎么看呢？
对，这个问题就是体制所造成的，就是他们建立这个体制从来就不是为了对付这种疫情，或者是为了建设性的提供中国民众的这个生活，他就是为了维护这个体制而存在的。这可以一并回答一下刚才那个人提的毛泽东时期。毛泽东时期，我从来不认为一个领导人在这种作秀的场合表现得如何亲民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没有毛泽东搞政治运动，没有搞这个就是文化大革命，没有搞上山下乡，也就不需要他去做那个秀了，因为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那不是问题，只有在他的统治下形成了这样的问题，再来解决这样的问题，这就是他作秀的基础。跟这次这个疫情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实际上 习近平也好，其他人也好，去视察武汉也好，是不是和病人见面，我认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开始的时候，疫情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造成这么大的危害，是因为他这个体制，是因为当时做决策的时候，为了营造一个气氛，这个气氛本来这个过春节过年，这是中国老百姓的节日，用不着领导来关心这个气氛。这个关心气氛是为了他自己的形象，为了这个国这个政权的形象，所以去，这个把这个疫情压制了这么久。当然，如果没有过年或者没有其他情况，疫情照样也压制。因为从 SARS 开始，没有一个人，就在中国大陆这个整个政权，你可以看到，把 SARS 当时犯的错误，一个不落，全部犯一遍。也就是说，他们根本就没有从 SARS 当中吸取教训。
嗯，好的。
这就谈到其他，
嗯，
对。这个台湾为什么抗疫？这个抗疫情抗得这么好？台湾是唯一一个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唯一一个从 SARS 当中吸取了教训，建立了一套体制，这次用上的只有台湾。所以说，其他的国家很多是政治原因，就是他们为了怕得罪中共，因为中共反对对中国的这个飞行啊、旅游客啊进行这个限制。所以说，这些国家从政治考虑延迟了、延误了这个抗疫情的这个机会，而台湾就因为没有世卫组织的阻碍，没有其他人可以得到帮助，所以他们自己靠自己，结果就是做得最好的。
好的，那么何安全先生，我想请您稍后一下，再请您谈谈您的看法。我们再来接听一通电话。接下来这一位是来自北京的张先生，这是另一位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你好，是这样，就是首先对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我呢就是跟刚才的网友的这个意见是一致的，就是三个字：假假假。我觉得整个从这个疫情的爆发到现在开始，共产党就是做了一出戏。那，这个习近平也只不过是在这个戏里面的一出，就是也就是演了其中的一出而已。而且呢，而且演的这出戏演的并不精彩。那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我想针对那个就是一直反复这个节目里面一直出现那个天津的那个唐先生啊，我就觉得他真的是无耻之尤。这个之前我也说过，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咱们从这个意见的这个角度来看，无论你是支持某一政党也好，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因为这是一个自由的论坛，你可以发表你的观点，没有问题。但是我发现他每次发言之后，他在他的这个论断的后半部分经常会说出一些反人类的话，比如说什么把900万人什么流放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东西让人很气愤。这个网络的发言并不是法外之地，你以为你打一个电话你不露你的脸然后你就可以胡说吗？所以我觉得天津的唐先生他代表了人类的一种反制，只有在中国会出现这样很荒唐的事情。然后我代表那些在中国还生活着还有良知的人们，我觉得以你为耻，天津唐先生，
谢谢北京的张
先生，还有那个上海唐先生和天津的王先生。
好，谢
谢
您，北京张先生的来电。那么我想节目最后还剩下一点时间，我想先请何安全先生来跟我们谈谈。从刚刚网友们的反应，很多人对习近平今天的视察不但没有像这个武汉市委书记说要的感谢，反而很多人认为这是一场政治秀，这是作假。那么我们看到武汉封城以来，很多的民众失去了家人，失去了他们的健康，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失去了他们的收入，甚至失去了他们的住房。那么很多人说，这场封城之下的武汉人的这场民愤，这场愤怒，当局就算要把武汉解封了，恐怕都很难来应对。那么今天呢，习近平来视察，更可以看得出来，当局对于这个民愤也是非常的谨慎在处理的。那么您怎么样看待呢？接下来的武汉，他们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那么这个在武汉城里面的民众的愤怒与不满，当局该如何来解决呢？
体制，一切都是体制。体制为了营造2020年这个新春的这个祥和欢乐的气氛呢，耽误了这个疫情的初期的这个防控。体制造成了武汉、湖北大面积的感染，体制决定了不顾民生，断案封城，造成了人道灾难，大家都看见了，病人得不到治疗啊，某些民众甚至无法得到获得这个顺利的获得生活用品和食物啊。体制要求减少这个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体制现在下令3月要复工，体制要转移这个病毒的发源地啊，说不是在中国。体制呢现在要求民众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习近平， 啊，今天这个习近平视察武汉呢，也是体制的必然。金田基是不是这个习近平当总书记，也有会有其他人呢，按照这个体制的剧本来演。这个体制呢，是这个国家的灵魂，习近平呢，也是木偶之一。
嗯，好的，谢谢您，何先生。那么，恒河先生，我想请您谈谈您的看法。那么，您怎么看呢？
这个毫无疑问的就是中共他这个对于这个疫情的这个防控啊，和现在向外推，现在很典型的是想把它推到外国去，其实呢，就是对于一个正常的国家来说的话呢，这个疾病是不是发源于这个国家，其实是没有人可以争的，没有必要去争的，因为那是一个天灾，除非你自己知道那不是一个天灾。所以说最近不是对这个蓬佩奥，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谈到这个武汉肺炎，中共非常恼火，但是呢，这个他当然他可以买通世卫组织，然后在这个病名上面玩很多花样，但是人们不会忘记掉这个事情从武汉发源，而且对武汉民众的危害是最大的，造成最大的这个危害，而且这个蔓延到全世界造成危害。这个事情啊，我。为什么这个中共要负责任呢？是这种疾病在最早的时候，它是可以被限制的。就是说，当它只有几个病人的时候，只是在一个很小的区域之内，它是可以被限制的。但是，一旦发展到这么大规模，就是1000多万人的城市封城，封城之前500万人逃出去，然后各个省都出现了，这时候在一个全球化的这个环境下是不可能堵住的，就是说它不是堵一条路，堵一条线。早期在中国它是可以堵一条线或者是一个点，但是呢，当它蔓延到全中国的时候，它就不可能其他国家堵住了，这是封边境是封不住的。这时候中共的再用更大的资源来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没有用了，而对于这个其他的国家来说的话，防也是非常难防的。这个除了台湾是一个例外以外，其他的这个国家，这个只要是和中国交往比较多的国家，特别是在政策上比较亲中共的国家，受到的打击都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一点呢，这一点来说，中共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就是在这个疫情当中，包括这个蔓延到全世界，这个不是说你事后用宣传的方式可以解决的，事后用宣传的方式只能说欺骗一部分人。但是我相信这次在这个整个疫情过程当中，虽然说他总是能欺骗一部分人的，但是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通过这个事件又觉醒了很多人的。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节目最后呢，我想再点两位观众朋友他们的这个在网上的留言来作为我们今晚节目的结束。这位署名叫老彭的网友他说，在一尊的部署指挥下大撒币，国进民退，人脸监控，言论扼杀，输出独裁，资本外逃，中美对抗，朱温香港反送中，蔡英文817万票，鼠疫，禽流感，冠状病毒，中共国改革开放40年的家底都被习大撒币败光了，亡共在习。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三角梅的网友他说，疫情不可控，但舆情可防可控，民情可防可控，从电视新闻画面来看，画面太干净，有这种舞台感，对比李总理到武汉时与武汉人零距离的面对面乱糟糟的画面，这个那个更像工作画面。那么不明白为什么都宣布了控制疫情了，他还不敢与武汉的人民零距离，还不能够扎扎实实的走过场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针对习近平首度到武汉进行考察展开了相关的讨论。今天的时间讨论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我们今晚的两位嘉宾恒河先生以及何岸全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
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要和您探讨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中国的大力渲染之下，美国的疫情会不会失控，国际的疫情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中国民间的公民记者陈秋实于大年三十呢，抵达已被封城的武汉，采集防疫现场的第一手资讯和新闻。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下面呢，我们就通过电话连线，把这个陈秋实先生呢接到我们的节目中，给大家介绍一下武汉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以及他本人的一些亲身感受。陈先生，你好。
你好，我是陈秋实。
嗯，好的，您到武汉呢？
能听到我的声音对吧？
能听到，声音非常好。那么陈先生，您到武汉已经有三四天了，外界现在最想知道的呢是武汉的疫情究竟有多严重，目前那里的医院和病患都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之中呢？
嗯，好的。我到大年三十第一次到武汉，然后也是第一次到武汉的中心医院，但并不是一个集中收治病人的一个中心医院，就是不是最重要的医院。在大年初一大年初二也都陆续去了医院，能够感觉到就诊的人数在逐渐的减少，就诊的这个频率和密度，然后医生的压力都在减少。但是因为现在武汉市的交通处于一个基本瘫痪的状态，公共交通地铁全都没有，出租车也打不到，每个小区是有一部分专门用来接送医疗人员或者说是有特殊需要的人才有一些私家车的配备，所以交通很不方便，我没有办法探查到整个武汉市的许多的医院，所以我所了解到的也是一个很片面的信息，很抱歉。
好的，那么武汉的封城呢已经有五天了，外界传说呢说城里物价上涨，一颗白菜呢卖到35元人民币，这不知道是否属实，那么市场供应是不是正常，人们生活方面有受到多大的影响呢？
我在大年初二的时候跟一个武汉当地的市民呢去了一个武汉当地经营的大型商超，看到里面呢那些该有的年货，该有的日常生活用品，还有这个柴米粮油肉禽蛋奶这些副食也都是供应充足的。我们是下午4点左右去，这个商场呢是只营业到5点，也就是说临近他们下班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肉禽蛋奶这些供应也是充足的，价格也并没有特别贵，和国内的其他城市差不多。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物价高涨，包括很难买到的情况，大概在刚刚封城的那一两天的时间确实有出现。跟我一起去的这个武汉市民就是说，大年初一那天他去买菜，早晨10点这个商场开门，他10点05分到的时候，蔬菜就已经完全被抢购一空了。但是在初二初三包括今天我也去了一家商场，然后里面呢虽然说也在排队，每个人买东西呢就不是咱们日常生活中买一袋就回去了，每个人都推着一个购物车堆得满满一车，然后才会从这个收款通道离开，但是确实能看到这个基础供应是有的。不过另外一方面，我走访了一些从事餐饮业的人，因为餐饮业基本是不开门的，我是外地人，在这儿没有办法自己做饭，餐饮店有很多都是被要求关门，或者说不被要求关门，他自己所储备的蔬菜和食物的量已经无法继续经营下去了，因为还是有一些人是靠外卖在生活的，所以说他们觉得这个大型的批发市场现在还没有恢复运营，所以餐饮业现在还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
封城不仅影响到城里的这个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更波及到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情绪。我们看到呢许多武汉人，我们从外界看到许多武汉人呢很悲观，感觉他们被抛弃了，也有人说呢他们是待割的韭菜。那么我来请教陈先生，从您接触的武汉人来看，您如何评估他们目前的心态，是悲观，是愤怒，还是基本上心态平和呢？
我觉得武汉有1000多万人口，很难用一个词或者一段话或者一种情绪来概括这1000多万人的反应。就好像天气炎热的时候，每个人的体感是不一样的。我们也在网上看到了一些武汉市民发的一些比较牢骚抱怨或者说是很愤恨的一些视频和言论。但是我在这儿也接触了一些当地人，尤其是之前就有经常看我的视频的一些网友，来见我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的乐观，尤其是他跟我强调武汉呢是一个自古以来的九省通衢的港口型城市， 所以这里的文化非常偏向码头文化啊，讲江湖义气，然后男性的性格也是比较洒脱开朗的，至少来拜访我的这几位网友呢都表现得非常的开朗，甚至有些大咧咧，见到我以后连口罩都不愿意戴，这样的人也是有的。但是也看到一些人就是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疲惫，就比如说我这两天去的比较多的就是医院，医院的医护人员呢刚刚经历了最辛苦的那么几天，现在一身的疲惫，然后也觉得非常的无奈。这是我目前了解到的武汉市民的一些情绪。当然啊，我接触的人呢也就几十个吧，因为大多数陌生人大多数人现在并不是很喜欢跟陌生人交流，尤其大家都戴着口罩，交流起来确实有障碍。
嗯，那么武汉当地政府呢，我们都知道因为压制媒体报道和疫情信息而受到外界的广泛批评，现在可能处于很大的压力之下。那么请问陈先生，根据您几天来的实地采访，现在他们对媒体和记者的态度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那么您呢，作为一个民间的公民记者，您采访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呢？
其实在中国并不存在公民记者这样一个官方的称呼。虽然说在国际社会上是存在的，只是我一个个人行为，因为在中国的相关法律规定，要专业的新闻单位开具有采访证、记者证，然后有登记注册这样的才算是一个记者。那么我的采访其实也是以几乎是暗访的形式，通过跟患者、通过跟市民、通过跟医生、医务人员的交流来了解相关的情况。然后因为在武汉市区内啊，也确实能发现很多的传闻在不断的流传着。最开始我们都知道有那八个人很早的透露出了武汉有疫情的情况，他们受到了这个相关的治安拘留的处分。现在呢中国互联网上这方面的舆论反弹也很严重，包括有律师提出应该要求政府信息公开，当时是基于什么情况下对他们实施的抓捕。但是另外一方面，在今天哈，关于这个冠状病毒是如何产生的，中国官方的解释呢，是通过这个叫华南海鲜市场的地方，因为对野味儿的加工导致从野生动物身上的病毒突破了种间屏障感染了人类。但是在这个病毒产生的原因方面，民间存在着五花八门的猜想，因为也很多都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猜想。关于究竟有多少人感染，有多少人死亡，未来还有可能感染多少人，这些信息呢在武汉的民间流传也非常广。因为我也在若干个武汉当地人聚集的这样子的微信群里面，然后每天他们讨论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大家也非常关切，一方面是当地疫情，另外一方面非常关切武汉人在外地所遭遇的一些，比如说被排挤啊，甚至被驱逐啊、驱赶的这样子的一个不公平的对待。所以最近几天中国互联网上对于微信，通过因为微信是中国最使用最广泛的一个通讯工具，对微信上传播相关信息的问题呢也管理的越发严格。我呢有若干个微信号，我做的视频，相信你也在 YouTube 上有看到我做的视频，我做的视频也有一部分会通过微信进行传播，于是我的两三个微信号都会被
是的
禁止使用一个月。也有我的一些朋友有发现，有很多当地人、武汉人，包括外地人比较密切关注这个事情的人，如果你传播了很多的关于武汉的消息，那么也有可能会以被传播不实信息这样的一个理由封禁你的微信号，可能是一个月，可能是三个月。对，
好的，我们感谢中国民间公民记者陈秋实先生的连线报道。现在刚才我们这个视频呢没有因为有一点小故障没有放出来，现在我们给大家播放一下这段视频，让我们来进一步认识一下陈秋实这位勇敢的年轻人。
是1月24号大年三十晚上10点多，我在武汉汉口的火车站，现在我旁边100米那一个人都没有，所以我就没戴口罩了。为什么要来这儿呢？我之前说过我的责任是一个公民记者，那作为记者出现了灾难，你不敢第一时间冲到前线来算什么记者呢？所以我坐最后一班高铁来了。我来的那班高铁的乘务长说他们的车至少要被停运一个月，所以说未来一个月我恐怕是不能离开这儿了。那么来这儿以后，我会用我的镜头来亲自见证和记录武汉这次防灾检疫过程当中所发生的真实情况，并且愿意把武汉人民的心声传递出去。虽然我曾经因为报道香港事件被中国的网络全网封杀了，但我现在还有一个 Twitter 和一个 YouTube， 在未来几天，欢迎你通过以上的一些联系方式找到我。
一月初的时候就开始，就是一天早上，我们所有的办公室所有人都收到这方面信息，就是有武汉有类似这种非典的这种病毒的有产生的，就那天早上有突然所有人都收到了，很快。然后但是呢，我也发了一些群，有些人就是说你不要发这个信息，很敏感的。然后突然可能就是当天下午或者晚上就出现说，这个东西就是造谣，所以大家后来慢慢的，大家都把这个事情就，好像马上就这个事情就冷却下来了。所以说这个事情，为什么考虑冷却？当时这个官员他们是基于什么观点去考虑这个事情？是不是经济为了稳住这个经济，或者稳了什么大方向，或者为了他们开什么会议而把这个事情给控制下来？但是呢，刚好呢，这个病毒它是反向的，因为我们现在领导是从集中从上往下的传导的，但是病毒这个事情是往下往上的，刚好是可以突破它这个维稳的这个体制。病毒刚好可以让很多的民众去清醒地认识到这个信息是对信息这个第四个权利的监督是非常重要的。
你听到的这一部分，但听到都是好的，就是他只报好的，他不报任何对他不利的，就是他就是这个状况，现在就是这个状况，一直都是这个状况。其实中国都一直都是这样，但是他就是说由他来说，知道吗？他不让别人来说。我像我这今天这个肯定是没有人说的，但是这是事实存在的，是我亲身所经历的。
真的是他们把这个消息封锁得太厉害了，让这些老百姓了，真的是不应该，这一点都不透明。这个，对呀、啊，这个可以讲的，政府啊，真的是不作为，政府他、啊、真的是在欺上瞒。也不能说其实本来就上面他就是这个周先旺市长他讲嘛，他没有得到中央的承诺授权，他都不敢公布。
嗯，是
这就是体制的问题。我都觉得我真的好，我为我的父老乡亲我感到好可悲，好可怜。我家是农村，我觉得这个在这种体制下，在共产党这个统治下，从来没有给我们的，我们好像这个是在中国是二等的公民。连最后我的父亲呢，他的耳朵有点聋，真的是干了一辈子，辛辛苦一辈子，最后我说我们飞扬飞，我们什么都愿意去，他都不让我们住在这个医院。当然了，我确实也了解这个情况，现在是很特别的情况，只是觉得心里很难过，所以那天难过的我都想嚎啕大哭，我都想痛骂这个政府，痛骂这种体制。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为您介绍，这是一位来自武汉的市民，化名叫阿明。他在最近呢，通过了电邮联系了美国之音的这个电邮信箱。那么他在自己录制的视频里面，在追悼他因为感染了新冠病毒而去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在一月中旬在协和医院进行体检时感染了病毒，在一月二十九号去世。下面就是阿明告诉我们他的故事。
我今天录这个视频是因为我爸头七，我想以此视频来祭奠一下我的爸爸。武汉有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这一次的事件里死了很多人，我每天都看到人死，很多家庭支离破碎。这件事情还没有完，还没有收场。我爸爸辛苦了一辈子，工作了一辈子，为国家奉献了一生，最后死了，死不见尸。也不允许举办追悼会，也没有人 来看他，我可以理解，但是我真的是很不甘心，我真的是，我觉得我爸爸太可怜了，叫死于非命，太可怜了。